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今天是声音很沙哑、很烟嗓的我
飞。对对对，我刚刚想说啊，我希望大家不会觉得我的声音很奇怪。
我说不定大家觉得很赞呢，就是觉得哇，就是今天我飞听起来好有磁性，好赞
哦。好，刚刚还有人说很像黄小虎，应该是没有啦。
对，没有，我只是听到有人声音变成这样的时候，都想
要忍不住都想要这样讲，这样子，
对，都想让他唱黄小虎的歌这样子。
对，然后我今天声音会变。这样是因为现在其实是台创季再隔一两天而已吧，对
对，因为就是这两天我其实有点讶异你是整两天整都在那边耶，而且因为有蛮多就是如果看 DC 群的话就是有蛮多我们的听众有去摊位上面找 Wolfie。 对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应该对于不少人来说是第一次见到我吧，
应该是、
就是、
应该是、而且就是很像那个乔瑟夫的广告，就是不是乔瑟夫拍的影片，就一直被逼说出来要喊狗万岁。
对对对，啊，这个前后文可能要跟就是只有听 podcast 的人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是想说哦，就去了，然后想说哦，很多人就奶粉就说要。就是想要去看我们摊位啊，或是买东西什么的，想说啊，那机会难得，就是虽然我其实已经我就这边赶时间很累这样，但我就想说啊，我半夜就来画一个认亲卡好了这样。然后我画那认亲卡内容就是一个那个我跟尼尔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一个遛狗侠身份这样。我记得节目应该是有聊过，
对，节目有聊过，但不知道这个没关系啊。
对，
总之就是一张认亲的小卡。对
对对对，然后就我那时候后来就临时在 IG 跟什么 DC 之类的地方就说哦，如果来我们摊位然后喊说狗万岁，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小卡这样子。但是这句话可能对于不同人来说有不同的门槛吧，这样子我只能保守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反应差蛮多，就有人是那种一来然后就直接大喊说狗万岁，然后超开心，还会双手举高，然后就我们大家就帮他拍手这样子。然后但也有人会那种超不好意思，然后就一直说那个我不好意思，我想要那个这样。然后我说什么东西啊，然后就说就是你也喝牛奶的那个啊，我就说
说出来
讲出来讲出来，然后他们
就
对他们就很小声说狗万岁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很技术性取巧的人，就是有人会很顺的说哦我想要狗万岁的那个，就是很
对对对对，
很顺的把它讲完，没有要直接大喊的意思。对，
真的。然后而且我觉得蛮好笑的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人是我就跟他解释说我画的图面是什么，就类似我就说哦，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哦，我们会跑到就是上班期间的就是在家里面一个人的狗狗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很可怜，我们就会就是闯破空门，然后就是把这个狗带出去，然后就遛他们，再把他们好好的送回家，他们就很开心，然后我们也很开心，然后就大家都很开心，这就是遛狗侠。
我们就是秘密的去帮人家狗遛狗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我就在跟别人解释这张卡上面的内容的时候，然后对方就说这个是真实事件吗？
你现在讲出来，说不定之前没有听前面集数的人也想说，这是真实事件吗？没有，
我就说完全不是，这只是我们的干话而已。我后来回去看 IG 才知道说，哦，其实他只是在帮他朋友领这个卡，也真超尴尬的。
对，而且重点就是他就根本就不是听节目的人，
对，他就想说到底在干嘛，是什么奇怪节目？
而且还有一个人是他来了之后，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我们是跟那个吴沙敏，就是小兔老师。就是如果大家去查很多很好笑的谐音名音都是他做的，对，我们经常在 IG 上分享。对
对，
然后总之就是他也有一个通关密语的一个小卡可以拿。
对，
然后结果就有另外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是他一直找不到那个通关密语，然后就查超久，然后就是很辛苦，之后他想要，然后来他拿完沙敏老师那边的小卡之后就说哦，我也是你也喝牛奶的听众。对
对，
但是后来他又不知道狗万要喊狗万岁，然后又开始找，后来我们实在觉得啊，不行这样太对不起他，他已经花很多时间，我们就直接给他。然后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我们就是节目的赞助者。
对，
对，
就是说白了，其实就是我们的就是干爸干妈概念，
对，就是在弄人家。
然后我们还在那边一直逼迫人家说，就是啊，讲一下，讲一下这样子。
对，希望他之后还会继续听这个节目。对。好，然后那两天其实就是 Wolfie 在台创季，然后我礼拜六的时候其实有去一下下，但因为我待的时间真的蛮短的，后来就。应该蛮多人就没有碰到我这样。对，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其实我是去那个走中奖。对，然后现在终于可以讲了，就是总之我去的身份，因为他们今年有公开售票嘛，但我其实不是以那个就是我不是购票去的，就是我是以
你是评审老师，
对，我是初审评审的身份去的。对，但我之前一直很不敢讲，就是因为 老实说就是我的评审身份，就他们在初审阶段其实找了非常多职业的不同职业的人，不是说专业，就是不同领域的人。嗯，那这些人就包含就是比如说剪辑师，然后专业的导演，然后像还有一般的观众，因为一般的观众意见也是重要，然后我的代表就是一般的观众，所以我要在此澄清，我不是以任何Podcast 或 YouTube 的身份去的，我就是一般观众代表。对对，
怀疑但没有证据。你该不会是那种才一千粉，然后就在那边评论人家百万粉呢？
我现在讲的觉得很如坐针毡，开始冒冷汗。对，就是我是以观众的角度给意见的初审评审，然后也确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那个评审过程，我觉得蛮有趣，因为今年他们报名的门槛降低，所以今年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两百支片。嗯，对，然后评审初审你真的就是要一两百支片都把它看过，所以那个评审过程其实蛮痛苦的，但是我觉得看的时候也觉得哇 YouTuber 界现在真的是超级红海竞争，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制作水准，我在评的时候也觉得蛮感慨的，就是你确实会看到在那个该怎么讲，因为他今年的评审标准其实是说他们其实不看流量不看名气，而是专看那一支影片的表现，就是够不够有趣，够不够契合那个主题，比如说我有频道一个项目是说走就走，那就是以户外冒险为主的嘛，那当然就是看那个影片有没有扣合这主题，然后可是你就会发现到说真的如果你是比较小的创作者，在光是制作规格或选题上面确实就是会比较难比得上已经有名气有能力的创作者，可是那一些创作者也不是说他们就比较轻松，因为正因为他们有名气有能力，然后这些人可能又有一大群，就是可能200个里面有100个是这样，你要在里面脱颖而出，就是你真的要砸重本然后很努力的去排，比如像我觉得说走就走今年有一个很厉害的是那个有个频道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叫野兔来躺嘛，就是我们讲那个车中博系列的影片，就是拍很静谧的森林，可是那个就是摄影器材的水准你就是要堆到很高，而且你又不走综艺效果的话你就是技术水准门槛就很高，然后或者像今年最后说我觉得说走就走得奖的应该是那个台湾寻奇，就是那个黑龙、
哦、
对对对，那个外国的 YouTuber 然后他回老家
、那个、
对，他回甘比亚老家、哦、我想说我那时候在评论想哇靠这题材怎么超越，就是尤其在疫情期间谁可以在选题上，
这个真的太难超越，而且我觉得还包含了那种因为那里面都是他认识的人啊，然后他就可以一边跟你介绍他是本人，
对，他就是本地人，对
对，他不是说哦我今天找一个本地人来跟我们介绍，没有，他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家乡，他熟门熟路这样，
对，然后还有一些奖项虽然我没有评到，像那个纪录片奖我觉得我们光是100支选20支，那20支就已经是很精挑细选，而且他其实原本并没有，这只是我讲的概率数字，他其实并没有指定我们要选几支、我们是打分数这样子，然后我其实觉得就是在光是从初审里面选出来就都已经非常优秀，因为比如像纪录片这东西你就是题材都不同，然后大家摄影都很好、然后各有各的感动点，那到底要怎么评就是谁是最棒的、就其实我觉得光就纪录片我记得今年应该是那个 SBD 那边得，就是讲运动员健身的那个纪录片、可是像我觉得 Dcar 有做一个那个下班后的加班后的人生的系列，它是一整个就是在访深度访谈，有点像那个就是跟着你回家的那种深度访谈、就我觉得那些都拍得非常好，然后你都可以看出他投入很多心力，也真的都很有社会影响，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大家都一起拿这个奖，对，因为真的都做得太好，甚至你会觉得说我没有想要这样比，但就是这些拍摄水准完全不输就是金钟之类的，就是那种电视，因为那个制作成本其实我觉得从拍摄水准来看都已经可以拿到电视上播完全没有问题了，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我那时候评也觉得哇就是真的大家都好厉害，没有办法讲出更有营养的感想，但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是蛮感动的啦。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纪录片奖，就纪录片是指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其实就是以他应该就是我有点忘记他奖上名称，应该就是叫最佳纪录奖，然后他选题进去的就是以纪录片形式为主的，类似像是追踪实拍的这种影片这样子，所以他基本上可能是跟议题或人物有关的纪录片，而不是以综艺取向为主的，所以你看入围都是那种很长时间的比如说深度访谈，比如像九 man 做了一支那个我忘记他入围是哪一支，就是他有做两支纪录片，一个是矿场，就追踪台湾矿潮挖矿热潮的，然后 一个是那个他记录一个直播组，就是记录跟了他整整一年，然后来拍摄就是他完全没有休息的人生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类型。
哇，你刚刚这样讲我都想象起来都觉得好大规模。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你如果去看走中奖第一届其实很有趣，是上班不要看，有点像自己办好玩的，因为说金钟奖然后 YouTuber 没有奖，然后那时候得奖都是一些比较搞笑有趣或就他们自己人就是觉得玩得开心就好，可是办到第四届就在北流那个场地那个规格的，
对啊，
然后整个入围的就是整个实力段整个非常的开，就是他们自己有在笑说就是该怎么讲，确实像是主办因为基本上召集人是上班不要看嘛，然后再加上阿弟志奇他们 YouTuber 的创作者协会的协助，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有笑声说，因为一定外面会有人碎嘴说啊都找自己人啊，或者是就是都是他们自己人在玩，
就是那个什么评审诶裁判评审
都
是我，对，都
自己人，
都是我的，
对，然后像是阿弟已经被酸很多次，我们就不再讲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他也蛮委屈的啊，就是他因为你知道他很难，就是你很难，你就是创作者，可是你就想帮忙一起办这个事情嘛，对。甚至他们有提到说，很多被找来当评审的人自己也很想投，但为了公平起见，就他们当评审之后就不太能投，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不想当评审，因为他们想要得奖，他们想要投稿。那第一个这就很难评，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因为我有参与初审，我觉得其实决选的评审真的是很认真，有在选去符合题目，因为像今年比如像有一个那个音乐奖是颁给一个弹钢琴的频道，对，然后那个吉祥物奖是颁给那个好像叫台湾蚁王还台湾蚁窟还什么的，就是颁给一个养蚂蚁的频道，所以我们就我在台那个台上就想哇就是蚂蚁整个屌打各种猫猫狗狗，对对对，
好棒哦。
然后特效跟那个动画我记得就是颁给一个就是做那个定格动画的，就是我那时候在初审的时候，哦，尤其是那个定格动画的频道，我其实在初审的时候觉得很想帮他加油，因为我们自己算是有一点动画知识，或是有待过设计学习，所以知道像我们又很喜欢卫斯安德森之类，我们知道定格动画是一个非常劳心劳力的作品嘛，然后它的制作水准真的非常的高，就是完全不像是年轻人，像是完全是专业电影工作室做出来的水准，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动画的时候觉得哇干这其他人怎么比，就是这个光技术分就已经海放其他人超多，但是因为你知道毕竟 YouTube 我们也会觉得说 YouTube 还是要兼顾娱乐性，所以有很多是很多动画的类型其实是那种纪事型的动画，就是比如说就是画说我今天吃了什么然后发生什么很搞笑的事情，他可能没有画那么好，可是那个故事真的很好笑这样子。我初审的时候当然也是给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定格动画逐格动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那个非常高分，但是就是我也会很担心说他后面会不会被刷掉，因为毕竟这好像不是 YouTube 上面最主流的内容这样子，但我很高兴他最后留下来然后得到奖，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得奖感言超感人，就因为他们一般你说比如说像蔡阿嘎有得一个运动奖，他上去就是大咖 YouTuber 很嗨这样子，但是他们上去的时候就是三个看起来很害羞的男生这样，可是他们做频道已经做十年了，
哇塞，
对，那时候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时候是那个颁奖人是洋葱先生，然后大家本来还在酸他说什么动画就是都没有入围这样，就是他有投可他没有入围所以他才上来颁奖这样，然后大家这边就嘻嘻哈哈说就是啊就是有点像说我当这么久都没有，结果后来发现
人
家是前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年有很多时刻真的蛮感人的，就是而且我会觉得那个奖拿的真的是蛮实至名归，觉得评审真的是有很认真在选，是没有真的太多私心的。
他们这个因为我都一直只有可能就是看到得奖以后才知道说哦新闻怎样，但我不知道说像他们最开始这个报名是自己报名这样子吗，就是我是说他是比如说我是报名整个频道还是我是报名其中一支影片还是怎么样？
哦，他是报名其中一支影片，就是那个影片去投那个奖，所以他其实可以一片多投，你也可以一个人投很多片。那基本上应该是你有缴报名费就可以投吧，对，然后所以我们其实会常常看到一支片在重复的类型出现，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蛮符合 YouTube 生态的，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像我举那个野兔来躺的频道，它是一个高画质高水准的就是 比较静态的比如说车中泊或者外宿露营的一个像是计时的影片这样。那他可不可以投户外？可以。他可不可以投运动？他可不可以投摄影跟剪辑？其实都可以。对，
确实确实。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投法还蛮好，但缺点就是评审就很累。
对啊，就是听起来那个量很大，而且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得奖名单的时候，我就是说哇，好意外于说那个奖项的项目非常细这样子。
对，而且我自己在，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评，因为我们其实在真正坐在评审席那时候之前，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其他评审是谁，所以我们在评的时候真的就是拿到档案然后一直一直看，然后像我自己是很努力尽可能每一支都不要跳太多的看，因为我觉得有些可以跳的看是比如像是说走就走那个户外或者是美食类别的，就是吃什么然后节目效果怎么样，那其实很快可以挑重点看，尤其如果他有做时间走的话。可是有些影片我觉得就是很难跳的看，是因为它不是那么娱乐性质的话，你要很认真看，
它是个有剧情的东西，
对，你要先理解他在拍什么，那真的看的时间就会拉得非常非常长。那段时间我确实也比较少更新节目什么，其实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一直在看，一直在抽时间，而且你知道又是用下班时间一直在抽时间看的。
不是在打 Splatoon 这样子？
对，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还，那时候 Splatoon 还没有发售，对对对，现在就是在打。
我只是想要赶快帮你找个台阶下，就你自己还把它拆掉。
哎，现在为了避免被，就是因为有时候有加一些有在听节目，然后把那个上线状态设隐藏这样。哦，没有，这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哎，还有人来台创记说，他想跟你加 Splatoon 的朋友。哎、欸，
真的假的？可以啊，欢迎，可以私讯。其实我最近真的有加一个，就是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他们有一个 Splatoon 的小群，我真的有加进去玩。嗯嗯嗯，所以欢迎大家加我 Splatoon 好友，因为反正就之前讲我们也是节目账号，所以 OK 啦。
那你们边打会边就是讲话之类的吗？
会啊会啊，会语音啊，就是有 DC 群的语音这样子。哦、我自己是不太尴尬，就是看对方会不会尴尬。如果对方觉得尴尬，那就不开也没关系。嗯 嗯，因为反正那个平台可以拍夜团。怎么又回到 Splatoon？ 我们刚刚不在走中奖？
完蛋，赶快回来。
对，好，总之就是我觉得走中奖今年真的办得蛮令人感动的。就是我觉得今年选出来的就是代表都让我觉得是有。就是有贴合那个讲题，不是说只看流量跟影响力。当然选出来的作品它既然优秀，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流量跟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有符合那个奖项性质，而且就觉得干今年的走中奖典礼真的很好看，就是比起三金真的是因为那些人本来平常就是非常的在网络上表演，所以尤其是他们那个颁奖主持的时候那个没有蕊稿的感觉就比三金典礼就是自然很多。哦、而且像因为他们赞助商还有一些各种赞助商，还有包含像是那个大特情趣之类，然后你知道 YouTube 有很多都喜欢擦边球梗，所以就会看起来很好笑，就是那个就不是能在三金典礼上面玩的东西这样。
而且我觉得听了是会觉得蛮感慨的，因为就是说就是前阵子不是才刚不是爆完，前阵子不是才刚颁完那个金钟嘛，然后就是其实因为这一年的金钟是把它分作两天在颁，就是一个是把综艺跟那个影剧分开的概念，因为以前他们都是电视金钟奖，就是所有在电视上面播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奖，但今年是把它变成说一个晚上是专门在颁影剧类型的，一个晚上是专门颁综艺类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当初吴宗宪就有跳出来讲这样子，他就有跳出来抱怨，他就说觉得说，可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抱怨本身就有点代表他也自知他们的综艺有点快要走到末路了的感觉吧。然后就是他就说有点像他觉得这样分开很没意思之类的，就是有比较是有点像大家都想看影剧然后不想看综艺，所以就当然到那个综艺那一天的时候就都没有人在看这样子。然后确实因为我其实没有说真的 follow 的很勤啊，但我就看网络上面大家的讨论，就几乎很多人都说觉得说哦影剧那天真的超好看的什么之类，然后就都没有人去看综艺那天，我就觉得哇那个我觉得很就是
但蛮，我觉得蛮血淋淋的现实，就是因为综艺就是最被 YouTube 吃掉的一块。
没错，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点像你去跟走中这样子一相比，就会觉得说啊，就是 电视上面的综艺难道就真的走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再起来的状态吗？因为我是知道说以前可能其实有一些电视综艺咖他们后来有转型去 YouTuber
木曜等人，
对不对？比如说木曜等人那些人这样子，就是当然这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延续吧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电视的期待，可是我觉得这是很残酷的市场竞争，就是因为对观众来说他没有义务一定要看电视或看 YouTube， 可是你看像比如像以前 Running Man 在红的时候，大家开电视开什么都还是想看 Running Man， 为什么？因为那个节目企划非常的豪华，非常的大，那就是它的内容好到说无论它在哪里播大家就拼了命想去看这样子。可是像台湾的综艺我知道就是一些比较常青的节目还是很认真在做，但是每次玩的游戏都一样，每次登场的人的梗都一样，就是大家还是会看你。其实我觉得 YouTube 也一样，就是如果你今天都一直放一样的梗，就是都是那个内梗，虽然粉丝会觉得哦就是很好笑，可是你拍了几次大家就会觉得无聊，他就可以去看别的台。可是因为我觉得 YouTuber 更有那个被逼迫的意识，因为 YouTube 不像电视你有一个固定时间，你就是每次你不上片其他片就把你压过去，
对，
所以他们在企划能力上面会比就是电视节目来更加自由，再加上他们又没有经纪公司或其他制作人的干预嘛，对，所以就如果电视的制作没有办法用比如说更好的成本或更专业的器材，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今年走中奖你看到入围的一些他的拍摄水准都已经高到看起来就像电视大制作了，或者甚至没有入围的频道我都可以想到几个拍起来就是 4K 然后调色调超漂亮，甚至我比如说我很以前其实没有在电视上看过那个水准的拍摄，对，当然也有可能是有这个节目只是没有被看到这样子，对，但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蛮残酷的市场必然结果这样。
对啊，而且我之前有读过类似那时候比较是在讲那种所谓的影剧串流之类的跟电视上面的差别，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它影响了我们所有的观众视听者的有点像是看这些作品或是看节目的一种选择，那个选择就是当串流或者是 YouTube 这也算是一种串流嘛，出现以后就出现了随选随播这个东西的概念，那这个东西概念就是等于是我现在随时想要看什么我就是像是 MOD 一样，我就是去找那个我想要看的节目然后播出来看，这个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到大家的视听习惯，所以导致现在大家回到电视的时候大家根本就已经没有耐性说什么，
对，我为什么要在那边等你插广告，然后我要等你就是演半天就是同一个，而且像电视现在的常广告手法都还是就是那关键时刻切广告，
对对对对对，
下一秒回来还没播到又切广告，干那谁要看，
对，然后而且前后都还要再重新有一个那个预告啊，然后跟就是什么重播啊之类的，
对对对，
然后而且就你怎么还有时间说哦我什么八点一到我就一定要在那边坐在那边看，就是如果是要讲说大部分的上班族之间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可以做吧，
对，而且就像而且 YouTube 其实不只是收看容易，就是包含比如说留言或是首播的直播聊天室，那其实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观众互动，甚至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在里面找到认同感，就是这完全不是电视的体验可以取代。但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以前大二的时候在科技媒体实习，那时候甚至你知道还有智慧电视一词这样子，就是现在已经没人在提这个东西了，就是那时候什么 Smart TV 然后就是什么可以观众即时直播互动什么之类，想想那不就现在 YouTube 的发展，
对，啊，
對，
天啊，欸，我不知道，欸，我知道智慧电视，但我不知道说他有想要做一些像是互动之类的，
他们提的一些互动当年提其实就很像现在，就还像比如说你在电视上比如说影剧里面看到一个商品可以直接有导购连结这样之类的，
哦，
就想说欸这不就 YouTube
了，真的就是以前的就是新的 YouTube 啊，
对啊对啊，所以就这概念其实当时就有，但我觉得但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就是已经从产业根本上无法改变的事情，最好的结果还是市场竞争把它消灭过一轮之后它要重新出发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因为说实在大家就是像都是以钱为主，没有赚头的东西就是会被砍掉，
没错，
那大家就会去找新的金矿，可是如果你刚好可以一直苟延残喘那它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也不会有人想要改这样，而且在那个系统里面的人除非被逼到混不下去他也不会出来这样，对，
确实，
对啊，就是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欸，就是我自己从小看就觉得台湾的综艺曾经有过很辉煌的时期，就是那时候感觉是很像日综那边看起就是做一些大企划或什么之类的，但后来给我的感觉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因为没人看钱就少，然后钱少 能做的事情就受限这样子。嗯嗯，然后久而久之大家也觉得电视就是这样，那每次可能固定大家会看的题材就是一些，就像我不知道那个就是以前那个康熙来的那种访谈通告艺人形式化也延续了好几年。
嗯嗯，
然后以前小时候看你会觉得有趣，可能也是因为没什么选择，但现在网络上到处都是讲话比他们更有趣的人，他一个人上30个通告节目，他的经验也每次就是那一些，也没有再更多了这样子。对，
嗯嗯嗯，
但就这样子水过一集节目这样的感觉，
就是而且我会觉得说，就是现在其实反而会变成说，很多电视他们就算有新的节目，而且这节目可能真的还算是蛮受欢迎，但他们势必都还是要一边在上串流。对，现在很多都是在同步一起上这样子。
我现在就有看到像那种以前不是有那种就是真也好像也叫台湾寻奇吧，就是那种八大做的那种户外节目，就是去比如说探访台湾的山林之类的。
对
对
对，
他还是有水准的，因为像比如说很多旅游 YouTuber 是他自己去爬，然后拍得很漂亮，可是他就是以自己的角度介绍。可是像他们那种寻脚节目，通常是会约当地的专家跟着一起去，然后跟你很详细解释这是什么。虽然他拍摄的镜头可能很阳春，可是那个节目基本在知识性上面是蛮有趣的。
嗯，没错。
对，但我有时看到他们其实就是会同步上在 YouTube 上面，没办法，因为这就是现在的收视习惯。
对对，我刚刚想到还有像是比如说在前几年也有算是稍微红过一波，就是那种什么森林之王嘛，或者什么，就有一些就是台湾的大型歌唱选秀节目之类的吧。对啊，然后他们现在就等于是同时在电视上播，然后但是同时也会在 YouTube 或者是一些串流平台然后首播什么的，就好像一定得这样做，不然哎，直播电视真是太难了。
对啊，但就是到头来就是其实美国一直也有美国就是剪线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美国那么地大物博，本来电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从美国开始发扬光大的嘛。
嗯嗯嗯，
那但是美国最近越来越多人家里他们俗称就是剪线，就是剪掉那个
哦有线电视。
对对对，然后年轻人基本上没人在考虑要办电视，他们的电视萤幕是用来打游戏跟就是接手机播 YouTube
的，他们只知道那个萤幕本身不是电视。
对对，没有人就在乎电视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没有人在乎电视这个传播管道，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确实就是一个收视习惯的转移，就是不只是综艺，而是所有的东西。对，就像你有串流之后，就没有人想要看电影台这边，慢慢就是你只能被动的选择这样。
嗯 嗯。
曾经还有一个人提过说，就是电视的优点是因为观众大部分时间不知道自己要看什么，所以电视的那个毫不间断的体验是很好的。
嗯，
就无论中间有没有广告，它只是有东西一直在播而已。
对。
但这件事情好像自从 Netflix 发明了那个自动跳下一集之后好像也解决了
对、啊、
然后这个影剧播完之后又自动跳出来说诶你可能也会感兴趣，然后就像 YouTube 推荐栏也会跳出来你可能会感兴趣，这九部选一部吧这样。
对，
这其实就解决了。对，
没错，我现在就是也会常常发现自己每一次就是停在那个 YouTube 的首页，然后就想说哦，就是伟大的演算法请给我一些有趣的影片吧，然后就随便乱看一个影片之类，就想说这其实虽然好像我有选择，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去做什么选择，我也只是随便想要有东西在后面播而已这样子。
对啊，然后回过头来我觉得传播的东西都是媒介而已，其实核心来讲人们其实就是在上面打发时间。反正我忘记是谁以前科技导读讲过吧，我好喜欢引用科技导读，就是他已经很久没有更新、嗯、可是我觉得那个周兴华真的留下很多金句，他说是，但这个应该是别人讲，他只是有写在里面，就是反正世界上赚钱的方式两种，一种就是帮人省时间，一种就是帮人杀时间。
嗯，
然后你做的内容比如像知识型的节目，或者是投资理财的节目，或者是教你怎么比如说教你怎么画图，怎么做以拉，或者怎么做封面图剪影片，那些都是帮你省时间，所以你会觉得有价值去看。然后杀时间的就是比如像是各种各式各样的企划娱乐、
啊、
对。但基本上只要你有拍出内容、嗯、然后那个内容很好看，其实你上哪你还是要有策略上，可是其实你上哪个平台并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就像抖音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它就是一些娱乐干片，可是也有人在上面做用它的那个短片的限制，比如说30秒做一个化学实验，或者像最近我不知道什么 YouTube 也开始流行起来，就是拆装主机，就是那个显卡插拔、
哦、
就是它就装用30秒影片，你就听那个显卡这边显卡 CPU 对对对，咔咔咔咔，然后一台电脑就组起来很漂亮，然后转用那个转盘这样转一圈这样， 你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看起来很爽这样，对，嗯，就是有点，我觉得我都称那个东西很像是那种数位吗啡的感觉，对，包含我们之前讲的像那种 Tastemade 的那种作业型做料理很疗愈的那种影片，其实也属于这类型。所以我其实觉得你的内容好的话，其实上架哪个平台倒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但我觉得观众不再看综艺的原因，并不是说，我觉得比起说大家不再看电视，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过去的综艺节目就不够有趣了。对，对啊，但虽然这样讲起来很残忍了，但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其实很难，你不能很难以，即使今天国家补助一堆钱到电视产业，它绝对还是起不来。就是如果以那个，
我觉得是吧，对啊，
就很像之前那个影，忘记是影剧圈还是什么，就是一个魔咒就觉得拿了辅导金的片好像都，
哦，就是说拍的好像有点尴尬之类的，
对对对，
唉，
就是和而且我必须说有点残酷，就是说可能多少有一点市场，像 YouTube 的生存压力其实很大，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想要靠 YouTube 过活的话，尤其你的类型，比如说你就已经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挑战型 YouTuber， 就是一开始拍那种就是那种曼陀珠浴缸里面倒可乐，就你发现在十年前拍这个好像很有料，现在你不能在浴缸里拍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拍过，你可能要去包一个泳池，或者你要包一个卡车倒满可乐，
就把它越来越大，然后越来越极端这样子。
对，就是有这个生存压力，你才会去想要逼出更有趣的内容。但如果像电视一样，我每集就是找六个人来玩闯关游戏，然后闯关内容都一样，只是卖这六个人，好像有人比较美，有人比较好笑，有人负责卖福利，这样负责叫这样子啊，每集都一样的模式就可以卖钱的话，那他当然就不会需要去想一些
新的东西啊，
对
对
对，
他就一开始想好这个模式就好了，
对，他甚至连游戏都不用换这样子，对啊，嗯。不过像我以前觉得，像以前小时候喜欢看那个叫什么啊，就是王姐，就以前应该也是吴宗宪跟胡瓜主持的，也是那种挑战型节目，他有趣的点是，那个他会找观众，就他们会每，我觉得那个节目其实蛮聪，那个模式很聪明，就是他等于是观光混综艺，他就比如说到一个知名的观光庙口景点，然后就在那边摆那个闯关游戏，然后就会有民众来挑战这样子，对，然后顺便也介绍他们休息时间中场休息吃的就是当地名产，就会有个老板捧着菜上来这样，其实我觉得那个模式蛮聪明的，但后来好像不知道是制作成本太高还是怎么样，就是渐渐就没有这个形式，就变成只是艺人自己在玩，我就觉得无聊了，因为每次看的人都一样。
哦，你想要看就是一些素人来玩之
类的。对对对，那时候就是会有那种什么，因为那时候可能还可以是那个可以发奖金的年代，就是会有那个爸爸就是要去挑战这样，然后女儿跟妈妈在旁边加油这样，结果后来爸爸就很闹鬼，第一关就被刷掉，就掉下去这样子之类的，就是会有很像那个啦，就是民众版的极限体能王，对对对。但那个好看点就是在于说，因为每次的登场的人都不一样，就是企划上来说，你看地点有换，然后登场的人不一样，然后介绍的美食什么又不一样，那其实就已经有一个更新，这就是一个蛮好的模式。但我不知道，可能制作成本太高了吧，后来的好像都变成是艺人自己玩，然后邀不同的艺人上电视玩而已。
对，
可是我就
好像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对啊，我就没有很想看那些，因为大家就已经认识，他们每次玩的梗其实都差不多，而且他们的角色很固定，就是比如说负责卖，就是卖色的就是卖色的，然后卖笑卖疯就是卖笑卖疯的，对。
对，而且我也是很觉得这种人设都蛮固定，就是那种比如说什么，尤其是那种新来的妹妹之类，就是一定会被亏一下，就是年轻的漂亮，
对，
歌手新人，或是那种有点邪心的女生之类的，就一定要被那个大哥们亏一下什么的。
对啊，但虽然很不想要比韩综，但我觉得因为像韩综其实像 Running Man 也常常是固定班底嘛，可是我觉得 Running Man 好看的点就在于说，他们每次的场地都，光是场地每次置换，游戏的规则每次都要换，这点在制作成本上就已经很望尘莫及。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在过关的时候看起来非常全力以赴，就是他们是很认真在竞赛，同时又保持娱乐效果的。但是我之前有时候偶尔比如说回老家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台湾综艺，就会觉得有些人平常就是很心不在焉在旁边晃的感觉，就是
我懂你的意思，
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是来领通告费的感觉，那个感觉很难明讲，但是
观众有点轻浮这样吧，
对，但是会从荧幕对面感觉得到这样子，对，就是你很明显感觉到这个人现在没事做，他只是在等旁边人讲完话而已，对
对，
就是诶怎么会聊到这个啊，就是
好像
说因为对比金钟跟走中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今年走中奖办到这个程度，我也是觉得很幸运能够参与到算是很小的一份子这样子，对。但那时候在看那些 YouTube 影片的时候，真的有感觉到说，哇， YouTube 现在真的是 大战国时代。我其实现在我觉得要做 YouTube 频道，像我们自己虽然也有做，但是我觉得我们还算是比较偏就是轻松性质的，就是因为我本来我们应该说我们本业就是 Podcast， 然后 YouTube 这边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是享受做直播的，就是比如说直播即使不像人家大台就是一千多个人几百人观看，其实即使每次只有十几个人我也玩得很开心，就像我自己会去加就是来加好友的听众，光三四个人跟我一起玩我就觉得蛮开心的，所以我基本上现在是没什么心理压力。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到说，假设我今天就是一个没有正职的人，我要靠直播靠 YouTube 马上开始赚钱，那个需要的你要嘛就要非常有策略头脑，然后要嘛就要你就要就是个人特色超强，就是像我们现在之前就说好像你现在日文唱歌或者是企划力，就是你没有其中一个你真的不要当 VTuber， 因为现在竞争太激烈。对，
是，我也是觉得说就像台湾 VTuber 也是在很短的期间内就从一个所谓蓝海到现在已经就是一个也是在一个厮杀
大厮杀状态。
对， 對，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看下来，就我觉得真的很战略性的在经营的频道就是有几个其实可以叫得出来，像是那个Trip 就是讲历史的那一个，对，然后志祺，对，然后他们两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找到一个可以他不用说自己要像志祺今年也有说啊，他不是等一下都酸他是读稿机，他今年得奖感言就是对我就是，对
啊，是哦，因为 他就直接这样讲，
对，因为他的频道的说实在他的轻知识整理其实就是只要就是用也不能说只要就是他就是靠团队能够去搜罗知识，然后由他用他的人格魅力讲出来，这样子。但其实他自己是不用到说，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是一个讲，像我们自己是讲动漫，那我们自己应该要看过那些作品嘛？
对
对。但是这很难，虽然也是可以雇团队来整理资料啦，但就是这很难规模化。然后或者是像如果是像 YouTube 上大家都知道的，比如像是老爹啊，像孙庆月孙老师这样子，就是他们是真的看自己看非常多东西，所以他本身就是那个文化重度的迷。才有办法去做。然后像 Trip 是讲历史，那他那时候觉得自己访谈有讲说他就是比如说诶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他只要一段史料有趣的东西他就可以拉出来讲。那他的能力其实在于说他诠释这个文案的解说力，其实老高也是类似的路线，那些奇奇怪怪的就外星人奇谈，那其实从我们小时候网络论坛时代
就
都有，
就一堆啊，对
对
对， 对。
但为什么大家选择看老高？因为很简单，他讲话有魅力，对，他说故事的方式让人觉得听得下去，想要一直听，然后觉得很像邻居的大叔在说书的那种有趣感，这样，对，就是。但是除了像现在这样，如果是你能够找到一个你专精的题目，然后而且他同时又兼具可以你不缺内容，不缺内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其实像如果你看成本的话，像志祺跟 Trip 虽然他们都有一定的成本，可是那个成本是可以固定而且估算的，比如像 Trip 的成本就是找史料跟画图，或者是写文案，就是他的工作是这样，但是他不用去再创新的格式，他的讲解格式已经固定下来了，他不用再去创新的形式。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像刚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挑战型 YouTuber， 或是你是一个炫富型 YouTuber， 哦，那个就是很可怕。
我也觉得那个就是一直要再加上去，这样子。
对，你就是只能你做了一次，你就只能再加嘛。可是你不做到那个程度，可能就没有人看这样子。所以那真的就是超级红海。然后像我觉得户外型 YouTuber 也非常竞争，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从以前的最简单的手机 GoPro， 现在大家连像我最近，因为我最近要去爬玉山，然后我当然也会去看一些爬玉山影片，哇，大家现在真的都是 4K 空拍，就是直接扛上山一个人十几公斤这样上去拍，对啊。那你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只是一个一般人的话，你想开始突然开始想要记录一下我的户外生活，那你要怎么做？你可能就是比如说好，那我都不拍出去走，我就拍我把装备全部摊开的解说影片，这可能是一个这可能是一个路线。或者是说我可能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就是专攻 short， 这样我就30秒爬完玉山，30秒爬完雪山，那可能就是就很快就结束，这可能很有效果。但前提是你要把你那个两天的行程浓缩在30秒，你可能就要走这个路线，就变成是你要就是要么你找到一个可以不断滚动的内容制造机，要么你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 原创模板，不然其实是很难在现代生存下去的。对，
我也是觉得耶，就是尤其是我很同意你刚刚说的那种创造出一个模式，然后你就然后一直去 follow 它就好了。这件事情我有时候在看一些 YouTube， 我只是乱逛，就是有时候其实那些台可能也没特别大，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好有趣哦，就是我真的是觉得说它不用一定要是真的，比如说像刚刚前面讲一些，比如说知识型，他可能就比较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花在说啊资料准备啊或者什么之类。我之前看有一个，还是他的模式就是说，他的整台就是如果我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个影片就会瞬间结束这样子。我迷这个频道，这样当初也是一个我们的听众介绍给我看的这样。然后他就是，而且他的那个梗的来源就是每一支片底下，他大家观众会留言，然后观众留言就会直接点播他们下一次想看的东西。然后所以那个可能就比如说，如果你上网搜寻习近平，结果你看到小熊维尼的话，这个影片就会马上结束。比如说像这样好了，他的下一支影片就可能会从这个留言当中选一个他觉得适合做的东西，对，然后他们这些挑战全部都是一些在电脑荧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对，那种比如说我看一个影片，如果我笑出来的话，这个影片就结束了，对。然后你，我觉得那个有趣的点就真的只是在于说，你想要知道这个结束的时间点会是什么。
而且还有个重点，观众有参与感，
没错。然后大家就会积极的，一定会疯狂去留言，然后他那个留言数就全部又冲上来，这样子。
对，而且其实我们刚讲，你让你上次不是有分享一个频道，他就是在找路人，然后问说。那个哎，你要不要跟就是你可以秀一个
你最擅长的舞步是什么，
对，你最擅长其实它就是一个模板，而且他其实跟我讲刚刚胡瓜的那个综艺节目的共通点，就是他找素人观众来当他的内容，这样，然后所以他永远不缺内容，其实他在核心的概念上其实是一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对，像之前有一个也是台湾很红，他其实也是在直接抄一个国外的节目啊，他就是在问路人说你的那个好像叫耳机纠察队吧，他就是单纯去随机的问路人说你现在在听的音乐是什么这样子，
对啊，
他甚至不用任何的音乐背景知识哦，他其实没有在做评论说什么哦，就是啊你听了这个很有品味或什么，他完全不会评论，
他就是让路人介绍，就让路人自己介绍，
对对对。然后他的标题可能就比较会是一个区域性，比如说让我们知道师大这些未来要当老师的人都在听什么，或者是他可能会稍微一开始标题下一些那种有一点刻板印象的，比如说让我们来知道台科大的阿宅们都在听什么，
对，或者艺术的文设计系文青
在
听
什
么
之类的，那所以你就会有一个预期嘛，因为他一开始做都是大学主题，那可能你对于政大的人就会有某些想象，那你在边看的过程中他有可能是符合你想象或者是颠覆你想象都好，但是他就会形成某一种节目效果这样。
对啊，你这样说让我想到今年那个最仿到新坎奖哈哈台拿了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其实一开始对哈哈台的感觉有点复杂，因为我是月曜的大粉丝，我是月曜叶维扬，那哈哈台的形式其实一开始明眼人其实都看得出来，他其实就是学月曜的街访模式，但我觉得哈哈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渐渐访出他们自己的就是访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某某地方的闲人系列到最后是真的有哈哈台自己的特色，就已经不再是仿月曜的那个形式了。
对，我也是，我一开始看是没有特别喜欢，然后但是后来也是有种哦，越看越着迷嘛。跟
我觉得后来他们很会找，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要去找哪些人，就是
对对 对, 对，
是他们大概因为就像月曜有个公式，就是他会去找，他确实就会故意找一些看起来，比如说日本街道上看起来更格格不入的人，比如说人家都穿得很正常，就一个人穿得非常邋遢或者穿得很怪，他们就会特别去找那种人。然后我觉得像哈哈台就很喜欢去找公园的阿伯，或者是一些看起来，
对对对，
比如在打太极拳的啊，或者是就是看起来就真的是那个地方很奇怪的闲人，这样就在旁人眼里面的那种感觉，就他们很会找他们要可能有机会的对象啊。对
对，我也觉得，而且我就会觉得说像他最开始说这个上班时候的闲人这件事情应该是有某一个想象嘛，就是那种哦，为什么大家都在上班但是你却在那边，但我觉得后来这个设定好像其实也逐渐没有，他其实就是在找一个地区的某些人这样子而已。
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能得，我记得那个人其实我觉得在金童孙女离开之后，后面的主持人其实承受压力蛮大的，因为就大家都会觉得啊，没了金童孙女就是哈哈台那个访谈结束就没有那个韵味，但现在已经第三代主持人，然后他们就说拿到这个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就表示说就哈哈台这个系列是真的有延续下去，就是它变成是一个系列，就是 不是说真的主持人离开，就是他说这个成果当然是前面的主持人奠基下来，可是即使他们离开，这个系列还是会很好的延续下去这样。我顺带一提，他们有在跟大家宣传就是哈兹卡西，对
哦，
对，你的對你的爱，你的 guilty guilty pleasure，
我的 guilty pleasure 这样子。 对，我不知道，我之前有讲过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看这种节目这样子，然后而且我觉得我在看这种节目的时候的心情很微妙，我其实完全不是对于我完全不觉得他们有什么恋爱泡泡，老实说。
但我觉得哈斯卡西的好处就是他的尬是真的尬，他没有让他们演的，他不是那种像那个什么那叫什么 Netflix 不是很喜欢做那种看起来很欲望的那种猛男跟辣妹然后同处一次不能打炮的那种节目，就是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之间一直看起来很兴致勃勃，但哈斯卡西的尬是真的很像路人被抓上去相亲的那种尬。
对，我就是我觉得我就好像就是在喜欢这种醍醐味嘛，就是我一方面觉得哦我受不了了，真是太尴尬了，但一方面会觉得我觉得很难说，因为也会有遇到有一些感觉社会力很强的人或者是社交能力很强的人，我有时候在看他们互动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哇上了一课，就是原来可以这样社交啊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会，因为怎么说呢，他们其实就是一群陌生人，然后被迫也不是啊，他们自愿参加这个节目的嘛。其实我会觉得比起说哦他们两个有没有火花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你跟一个陌生人要坐下来一起聊天一起做各种事情本身就是一个超高难度的挑战。
对，而且因为那种节目的场域的规则就是有一种大家目的性很强，就是我们好像之后如果还不错可能会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真的蛮像相亲的。对
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聊天挑战这样子，我好像在看聊天社交挑战我是把它
当打方式很奇怪，
我是把它当这个方式在看的这样子。对
对，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如果大家没有看走中赏的话可以去补那个直播档，而且我觉得里面有些桥段很用心，就包含广告的部分拍得很好笑，是主要都是上班不要看拍，但是真的很好笑，我第一次我在现场第一次看到有播广告观众还鼓掌的，
哇，
因为真的蛮好笑的。对，
所以他们的广告是真的是有厂商的那种广告，
有厂商植入，但是他们就是用很搞笑的方式拍，很像日本广告的那种感觉啦。对，然后像是我觉得最猛的是 D 卡也有在做访谈系列，然后他们有那个现场来宾访谈超猛耶，就是他们下午走完红毯然后晚上就在荧幕上播出来，而且是有上字幕还有上那种以前像那种就是老天鹅娱乐传承下来那种，就是比如说讲到一个梗会放一段画面，比如说讲到一个王世坚梗王世坚画面就会被放出来那种，
对对对，
这种后制都有做上去哦，感超血汗的。
我真的都好好奇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超级大的资料库才对，这样
对
有没有人可以开发这样子的资料库，
有那个
完全版权问题，
有那个图库系统像 Ego 之类的可以自己做分类啦。对，但可能就是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那个梗然后去把它拉出来啊。对
对啊，我就觉得啊，好需要有一种就是给 YouTuber 提供给 YouTuber 的资料库，然后他可以就是要贩卖这个要售卖钱，
王世坚应该可以拿到不少那个迷因的钱。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先把它统整，还可以直接分类什么惊讶啊高兴啊悲伤啊各种，然后里面全部都各种迷因跟影片这样子。
那不就是那个梗图资料库吗？不是就有那个梗图仓库就这样。而且梗图仓库最近还开始收费，就是你
真的假的，
而且他一直都有在收广告费，但可能因为大家都是有免费版，所以他有那个什么你编辑什么功能，然后你想要付费储存这张梗图吗之类的。
可能小编就会蛮适合的吧。
对，总之我觉得这次走中奖的看点就是除了他们颁奖本身颁得很好之外，我觉得这整个奖的整体流程都非常的 YouTube 界，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我希望它维持下去，我不希望它后来变成像三金典礼那么严肃，就是因为它就是属于 YouTuber 们的奖，所以包含从主持人到整个活动现场，就像刚刚讲可以打情趣用品的广告，然后像最后他们还来了一段那种 rap 表演这样子。对，就是互相 diss， 然后中间有找贺龙上台，就是走那个延上的模式，就是把在场的 YouTuber 都呛一遍。
哦，
其实这个国外的大奖典礼也有啦，就是会找脱口秀艺人来把大家都酸一遍。但认真能做的话，还是三金典礼就没做嘛，因为三金典礼你知道总是会有一种
就不大可能吧，
对，不能开这种玩笑的场合。但这个奖是可以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希望他可以延续下去，就今年至少亲身参与，我觉得是真的办得非常棒的。
我其实也在想说，说不定是因为他，你说他在第四届吗？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这几年间，就是 YouTuber 的数量其实真的也是有明显的往上 冲吧，就是
对，
因为我觉得在对于第一届的走中奖的印象会有一种好像就真的就是小圈圈的人自己在玩，
上班不要看的人自己办的，
就是上班不要看跟上班不要看的朋友们就是一起玩的一个东西而已，这样，而不是说哦，好像真的你刚刚一讲就有非常多不同的分类，
确实
YouTuber 的想象有很多，
而且也是因为这两年志祺阿迪他们把就是做了 YouTuber 创作者协会这件事情啦，就是包含从创作的形式资源分配到甚至连广告的就是投放方式就是业配方式其实都有类似有一个组织在就是帮大家做各种管理跟运作，所以就会觉得 YouTuber 的这个结盟的感觉更强。不过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是就是台湾的 YouTuber 奖，但是很多得奖的都是外国人，像是那个台湾寻奇得奖的黑龙嘛，然后黄明志这次有得 MV 奖，对，然后黄明志上台很好笑，因为他之前大失言，所以这次
我知道
这次变得非常的含蓄，就说啊，大家叫我不要乱讲话，就谢谢台湾给我这个自由创作环境，就结束了这样。
天哪，对，而且因为我其实没有很认真在 follow 他，但我上一次知道他的时候，就是看到他那边大言上这样子，
他整个就很常大言上，对。
OK， 我没想到他本人居然会去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想一下还有一个外国人是谁我忘记了，就是总之我觉得蛮好的，然后像就是比如说只要他是外国人频道在台湾基本上都可以入围，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做到就真的蛮多元平等的，就是应该说多元平等本来甚至没有被当成一个指标，他一开始就是以这个环境下去是做的，我觉得蛮难能可贵的。
哇，你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完全只想说可是就是因为台湾人喜欢外国人不是吗？
你这样说也没错啦，但就是因为该怎么讲，我觉得在这个表演时代在台湾外国人你的外国人身份就是一种就是一种你的特色实力这样，可是同时间你就要想说好，那也有其他外国人，比如说我是在台湾日本人，可是也有三元或一库老师这些人，那我怎样跟他们不一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你长，我觉得这只是无限上纲，就是你长得漂亮也是一种实力，对，你比如说人家的好，这样不要再讲 pen piano 好了，就是，
对，或者比如说声音好听也是一个实力，
对，声音好听也是一个实力，就是任何人可能多少都能找出一两项特点，我觉得外国人身份其实就属于这种特点，
也是一个像优点一样的加分项的东西吧，
对啊，而且只要看你怎么利用啊，比如说有外国人就是哦，我是法国人，我是日本人，我看台湾的角度是用法国跟日本的角度来看的，那这是我的特色，但会不会也有一个外国人是我明明是外国人可是我超台的，但是我什么，
有啊，
对对，
啊，
但是我就是根本超不，我是明明是美国人可是第一次接触美国文化，就是他可以一个反转再反转，比如说在台湾的美国人第一次吃到美国食物的感觉，我在台湾的英国人第一次吃英国食物的
感觉，就是应该是说不是说在台湾的外国人就一定要做某一种比如说美台节目之类的，
对
对
对,
对,
对，你也可以就是我住台湾可是我很讨厌台湾食物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听起来就是席兰啊。
对，而且席兰最近因为 diss 走中奖好像也有些那个就是也有些纷争这样，
对，但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也是那种有点算言上戏的人啦，所以
戳人家就是懂戳的那种直播主，
对对对，但反正我也是觉得，而且我刚要先声明，我刚刚说在台湾外国人台湾人最喜欢，没有，我就是那个台湾人好吗，我就最喜欢看在台湾外国人，这个
最喜欢看外国人夸台湾好，
我看各种就是什么，我连中国人看都中国人我都看哦，我中国人日本人，
我知道有一个那个就是中国的交换的一个女生然后在讲台湾，
对
他就是一个短头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可爱的妹妹，哦，我这样讲好怪哦，
我刚刚也想讲可爱妹，但我想说我不要由我
那由我来承担这个可爱的妹妹的名字
的罪孽这样子，
对
对
对,
對，但人家就是可爱的妹妹，那，啊，这也是一种实力的一种，对
对，这也是一个实力。那我们的实力是什么，
我们是台湾前百大 podcast 节目，我们最早开始做，而且那个钱不是前面的钱，是以前的钱，
以前的钱，
曾经的台湾前百大，对，曾经得过台湾前百大这样子，对，但当时台湾，对，当时台湾只有不到50档 podcast， 甚至那个
哭啊，
我记得 First Story 的那个创办人去自己的节目好像有讲过，就说那时候真的你哇，我随便上一档就可以当台湾前百，好赞哦，他们那个最偏激的 podcast 也上过啊，对，
我有发现，我那时候还想说，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有去查，说哎，我们好前面，然后后来发现那个基数超少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在我们是那个 podcast 拓荒者，对，
哇、wow, 哦 ，OK。
现在的百大踩着我们的尸体往上爬，这样对。
谢谢。
但我们还没死啊，我们还在这里啊，我们还在。
对，我们还在挣扎。对，
我们是活化石 ，Podcast 活化石。对。
怎么好意思啊？你真的要讲老，应该也没有人家老吧？别讲了，别再讲了。
对，只要我们坚持录下去，就是。本身就是一种肯定，
我们可能可以成为那种活最久之类的，我们可能可以挑战十年以后得某个奖，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十年前开始做。
对对，我们可以得那个啊，就是终身成就贡献，但是要做五十年的节目。
对，那样可能要做五十年的 YouTube 跟 Podcast，
对，让大家觉得哇天哪，就是其他节目都解散，你也喝牛奶还在这样子。对，
那就是又要陷入一个那个之前说的那个情境啊，就是有种就是地球都已经毁灭之类的，一个荒世的那个末土的世界，然后就听到说还有一个收音机还在播 podcast 啊。
对，但明明现在很多人就不是用收音机听的吧
就是没有，我就偏要一定要从那个老式就收音机里面传出来才行这样子。
就那时候这种数位网络都坏了，就反而用那种老式的手法继续在播送。
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那个节目品质就说就变成那种生活开箱型 podcast， 就说啊今天我在外面找到一个没有辐射层的三明治的
欸，这听起来超有趣的耶，我们难道不能做这样的节目吗？
其实我之前我忘记有没有讲过，我有去投过 KKBOX 的那个 podcast 企划、
哦、
然后那时候他们想做原创节目，我其中一档就是类似像未来购物电台这样子，就是有点像是在分享就是今天我们又网购了什么，
一个幻想的节目。
对对对，如果要大家要的话，不然之后可以在 YouTube 试播看看。欸，其实我们一直找不到那个，我们一直想不到我们的订阅者或会线什么应该要听什么、嗯、其实说不定可以来录录看、啊哦、就比如说现在是西元，现在几年啊，现在2020不是因为你知道
2022，
不是因为最近有太多那个作品，现在想欸现在是2077吗、
哦、OK，
就是欸现在是那个，比如像今天是那个，今天录音时间是那个10月30日，就有人说是刀剑神域开服日这样、
oh, 对。哦 ,OK,OK, 我们就直接加个几十年之类的吧，现在是 2052, 然后我们那个下雨从2022一直下到现在。
对对对，大家听到就是现在是人造雨声，因为现在的地球其实已经没有雨水这种东西了。
对对对。
我们现在都是直接下辐射层这样。已经大概30年没有见到过雨水这样子。对，
对，我们一出去眼睛一直都是雾的这样子。
对，就是这是模拟的音效给大家听一下，我助眠都听这个。對
你现在助眠也会听这个啊，不用2052也在听这个啊，少在那边。
那马上就说欸请拨打下面这支电话，就可以订那个人造情境雨声之一这样子。對
OK。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那个2077购物电台。对，好，感谢大家收听你也喝牛奶，就是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我们的节目，那可以给我们一个五星的评价，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感想。然后如果你想跟我们就是有更多的交流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追踪我们的 IG 或是追踪我们的 YouTube。 虽然最近因为要爬玉山要那个你知道那个叫什么作息管理，所以最近都没有直播。
哦、oh,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欸，那我赶快趁最后就是宣传算宣传吗，宣传一下，就是因为台创季的时候还蛮多人，后来可能第二天来的时候就有东西没买到这样子，然后就也有问我说啊这些东西会不会再上通贩这样子，就是会，对，然后应该在可能节目上的这一个礼拜左右应该就会上吧这样子。总之我是做了一些影迷相关的贴纸跟预售之类的，然后总之有兴趣的人可能也可以去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我应该现实动态什么的也会发这样。
对，所以就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 IG 跟那个可以加入 Discord， 因为有试出新货应该会先发 Discord 吧、
嗯、没错没错，
对对对，所以欢迎大家加，然后加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节目的资讯栏都有一个我们的社群传送门，点进去里面就有我们的 Discord， 然后我们 IG 自介的那个 bio link， 点一下里面有我们 Discord 的连结，就欢迎大家进来玩咯，拜拜、嗯、
拜拜。